B-Income 结合 Big 与 Economic， 让你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经济，以简单的方式呈现世界经济，内容兼具广度和深度，让知识传递更加简明化与普及化。
各位听众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知生活理财树。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台股 ETF 的热潮。最近台湾的 ETF 之乱啊，其实已经造成了非常夯的议题。不论是你有没有申购00939、00940，只要号称啊10块钱就可以月月领息咯，投入200万每个月月领14000。那这两档呢就是新募集的基金，其实造成了就是街头巷尾开始呢大家去抢开户，那投资人呢也砸锅卖盆的去解手中的定存，去呢做小额的信贷，甚至呢把家里的房子去呢贷出资金来去申购这个就是最新的 ETF。 那当然申购量呢已经大到券商的系统宕机了，甚至呢去暂停就是申购的部分。因此呢在短短的两周，00940的金额呢其实申购已经达到了1748亿了。那这个金额呢其实是00939的就是3倍，也成为高股息的 ETF 的一个龙头，也确定呢创下台湾资产管理的新篇章了。1700多亿呢大概是什么概念？不仅呢是就是一个超级巨婴，甚至这个呢已经造成了就是热潮的空，甚至这股热潮呢就是造成了空前的一个热潮。那台湾的 ETF 的成长率也堪称了世界第一。为什么 ETF 近期呢会成为就是投资热门的标的？台湾其实每4个人就有一个人参与 ETF 的投资盛况，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第一个在中美贸易战啊疫情跟 QE 的政策交织之下，台湾的指数台湾的加权指数其实翻倍飙涨了，所以各种 ETF 啊其实在投信公司的募资之下也成立了新的 ETF， 让呢大家就是把钱就是纷纷的涌入到 ETF 的市场。那新发行的 ETF 呢更层出不穷的就是成为投资人的新的选项。然后再加上因为台湾民众的储蓄率非常的高，目前呢台湾其实超额储蓄率已经高达了3兆了。那除了放在定存之外，台湾人也非常非常爱买什么保单，以前也很流行海外的基金，所以当现在金融环境改变之际的话，又面临到就是超高龄的社会，所以高股息啊就是月月领啊季领的这种方式就非常受到投资人的青睐了。好，那到底什么叫 ETF 呢？好，世界上其实最早的 ETF 是在1993年那个时候呢发行了一档叫做 S&P500 的 ETF SPY。 好，那它主要的话就是追踪说就是标准500的一个指数，那也是呢就是全美国当中流动性最好的一个 ETF， 因为它毕竟涵盖了美国500家的就是大型的上市公司嘛。那这个上市公司的500家其实也占了美股总市值的 75%， 所以等于说其实你就已经广泛买到美股所有的成分股就对了。那因此在这一档就是1993年推出之后，后续当然还有陆续针对说像道琼啊像纳斯达克啊罗素啊等等的 ETF 就是纷纷问世了。那以台湾来讲的话，其实第一档 ETF 是在2003年的时候由宝来就是后来合并成元大，他们就是成立的就是一档 ETF 叫做0050。那当然以就是去年来讲的话已经上市了20周年的部分了。那这一档 ETF 的话，当初它在募集的时候，它的就是规模只有396亿，可是到了去年底的时候，它已经来到了什么2.9，去年的五月份的时候已经来到了2.91兆了。好，那这个规模呢，其实老实讲啦，就是从原本的就是这么几百亿的到后来的兆的一个金额的部分，那当然也引发了就是台湾其实不是只有一家 ETF 的发行商嘛，甚至到后来的就是目前有16家的一个发行商了。那这五年下来其实 ETF 非常非常夯，已经呢复合成长率是全球第一。好，那目前呢其实整体台股的 ETF 的规模也来到了 3.9 兆了。那这个 3.9 兆的部分啊，它是亚洲区仅次于日本跟中国的部分。那其实同期去做比较的话，老实讲欧洲啊跟美国他们的年成长率只有 19%。 好，所以啊最就是令全球就是侧目的令全球关注的地方是日本跟中国的 ETF， 他们其实都有共同基金 令全球就是侧目的部分是日本跟中国的 ETF 都有什么政府的公积金，还有退休人士持续的去做买进，但是台湾光散户跟公司户就已经支撑了台湾就是 ETF 规模 3.9 兆了。那目前台湾的 ETF 当中的话，总共档数的话大概就是160档左右的档数，那整体的资产规模其实来到了就是2兆多的一个规模。那主要的话目前 ETF 啊其实有分为就是几种类型，第一种叫做市值型的 ETF， 那这市值型的 ETF 啊它主要就是投资特定的市场去追踪特别的就是指数，比如说像台股去追踪美股的部分，那以市值的大小去作为选股的一个依据，所以通常一般来讲它跟大盘的联动度是比较高的，也就是说其实你可以参与就是同个市场，然后你不用担心去挑到个别的公司去承担呢单一公司的就是个别风险就对了。那通常指数型的部分在台湾来讲有两档比较热门的，像0050啊006208，那他们适合的族群的话就比较算是中年啊财富累积的一个族群就对了。好，那第二种的话呢就是高股息的 ETF， 那这类的 ETF 当中啊它就是稳定的去领息为目标，所以一般来讲它会挑选就是 EPS 啊或是说像配息很优质的一个公司，那追求虽然价格它不是追求说持续上涨，但是因为稳定的配息然后也成功打进就是很保守的理财族的一个市场了。好，那现在其实 ETF 高股息当中的话他们也从啊原本的就是年配息现在开始有什么季配息，好，也有半年配，甚至到现在月月配都有了，所以啊其实热门的标的从哪0050所以热门的标的从0056 00878 929 919到呢现在的就是940的部分，其实都是属于民众就是强买的一个标的。那到底是谁比较适合就是高股息 ETF 的族群呢？其实就是强烈现金需求的一个退休族是真的比较适合的。好，那甚至呢还有就是主题型的 ETF， 像台湾呢、啊、在前两年的时候非常非常流行什么就是那个 ESG 的一个标的，好，甚至啊像现在也很流行的像 AI 5G 医疗永续的能源这方面的，其实都是属于就是一个主题型的 ETF。 好，那在这些主题型 ETF 之外的话甚至还有什么债券型的 ETF， 像啊其实因为去年度的话就是台湾人也非常就是热衷于抢购就是债券 ETF 的部分，就是00679B。 好，那为什么要买债券型呢？就是因为预期到美国在今年的下半年可能会有就是降息的一个状况，那债券价格呢其实跟利率是走反向的，所以当如果一旦降息的话其实价格往上涨就有机会有就是强反弹的部分，可是其实真正在债券的部分是比较适合就是有大量资金但是无资产配，就有大量资金然后可是他没有资产配置一个想法的人。那我们刚提到啊就是如果以市值型最典型的标的其实就是什么0050嘛，那0050一般来讲啊其实它现在就是挑选台湾市值最大的50家公司，所以台积电的比重大概就占了 49% 了，那第二名到第五名分别有联发科、鸿海、广达跟台达电的部分。那目前来讲它其实是半年配，那配息的殖利率平均下来的话大概有 2.94%。好，那第二档的话就是在那个高股息的部分0056，它也是属于一个老牌的就是 ETF， 那当然因为它季配息嘛，然后甚至挑选到未来就是一年当中现金殖利率比较高的50家公司了，所以它的第一名的话是联咏，好，联咏的比重就是 3.08%， 那第二名到第五名呢分别有联电、联发科、大连大跟华硕的部分。好，那它也是号称季配息嘛，所以呢其实去年度的殖利率大概平均来讲有就是 5.64%， 那配到就是 2.2 块钱。好，那呢再来的话就是说像那个好比较新的就是00940，但是在00940发行之前的话其实台湾还有一档标的就是00919，它也非常的热门。为什么它非常热门呢？因为它殖利率其实有高达 6.31%。好，那他到底在投资什么呢？其实因为他也是高股息的方式为主嘛，所以他是筛选说殖利率由高到低的30家公司，依据他的成分股的话就依据他的殖利率为加权，但是他通常一般来讲他会依据就是流动量的指标为就是权重的一个就是筛选就对了，所以通常一般来讲他的获利能力也会考量，他的流动性的股票其实也会去做考量，比较跟0056比的话他的灵活性会稍微比较高一点点。那它的成分股有什么呢？其实第一名的话就是长荣，好，长荣占了 12.27%， 那第二名到第五名的话分别就是有什么瑞昱、联电、 联咏跟 中美金的部分。好，那再来的话是我们刚刚一直提到00940造成就是全台湾的风潮嘛，那00940到底是在投资什么呢？其实主要就是它参考巴菲特的价值投资，然后融合了就是很多企业的基本面的指标去筛选，就是有什么创造现金流啊，基本面稳定，还有就是盈利的就是能力加的一个公司。然后呢，通常一般来讲他会看他的就是股利率还有本益比的部分，然后重点是它是月配息啊，就每个月你都可以领到钱。那呢，它的成分股当中的话，第一名其实也是长荣，好，占的权重就是 9.2%。 那第二名到第五名的话，分别有联电、中美金、神机，还有就是汉唐的部分。好，不过啊，就是刚提到这么多的市值型的 ETF， 高股息的 ETF， 还有个别就是 ETF 它最新的一个成分股的一个就是比较差异就对了。那这股 ETF 的热潮其实已经造成台湾吸纳太多的资金了，从原本的定存，从原本的就是保单跟房子，全部都涌入到 ETF 过去。所以呢，其实中央主管机关就频频喊话，希望是可以降温的。就像中央银行的总裁就是杨金龙，他就提到说，投资人要小心这个羊群效益了。那金管会的主委也表示说，他担心啊，投资人就是有些人是来不及上车，会有这个恐惧的心态。那任何的金融商品可能都会发生这种状况啊，所以他觉得 ETF 不应该用高股息的这个形容词，可能会产生就是误导就对了。因为如果投信公司他们把高配息配息率跟定存拿来比的话，他认为这是不恰当的一件事情了。好，所以黄天牧他也剖析了，就是说有两大的因素为什么会造成就是00940的一个热销。第一个包含了就是网红他们的话术还有投信的设计，这些商品都是符合投资人对于配息的一个需求。可是黄天牧他就进一步啊，就是金管会主管他就进一步提到说，其实金管会针对于这种大型的投信他们进行精简的时候，就发觉到说，投信跟网红他们中间其实是有一些商业的连结的。好，但是网红并没有揭露这些关系，就会造成有植入性行销的一个味道。那当然投资人啊，其实认为说，网红他具有一定的公信力跟影响力的情况之下，就会造成就是热销就对了。所以金管会其实目前已经要求就是投信投顾公会他们应该要演绎修正这个广告的规范，然后甚至在六月底之前的话就会完成就是金管会就是完成投信公司还有就是他们在销售的时候跟网红的广告这些就是自律的行为，在六月底之前其实就会有这个法案的产生了。那00940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是，他明明才募集没几天的时间，但是他的自救会已经产生了。好，然后就以啊，就是他的自救会就提到说，以先创起来放为号召。那短短的三天之内啊，其实加入的人数就已经有 1.4 万人了。也就是说，这个金融商品还没有上市之前的话，其实自救会成立就已经非常罕见了。然后人气其实非常的，这个脸书社团的人气是非常高的。那自救会的问题当然五花八门嘛。有网友就提到说，他可能就是 all in 3000万的资金去做抵押贷款的，希望可以就是翻转人生。那当然有学生买了之后非常的后悔，所以他就是自救会当中去写询问说那该怎么办等等之类的。好，那老实讲啦，他到底殖利率会不会那么高，就是 6%8% 的一个殖利率。其实在今年的股价飙涨之后，不仅股价已经不合理有过高的估值了，所以多半的成分股它是用过去去年的营收去研判今年的殖利率。那因此当去年的营收跟今年比的话，今年是降低的，那是不是就会造成它的营收可能就是降低的状况之下，其实它的股息就不会那么高，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的话是什么，就是如果假设它今年股价已经过高了，当股价过高的情况之下，它的殖利率其实也不会那么高嘛，对不对？因为以他的公司来讲的话，其实就不会那么高，所以有可能会造成就是今年的除权息的时间点，他的殖利率数字可能会有砍盘的一个状况了。所以听众朋友不妨啊，就是你在申购00940的时候，我觉得很棒的地方是让大家都有投资的机会，也认为投资理财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在购买之前的话，不妨你也就是多认识就是这个商品，包含它的成分股，包含它可能未来有的风险到底是什么，这样才能成为一个聪明的投资人咯。好，那我们今天的小资生活理财书就到这边，喜欢我们的也欢迎订阅，有任何问题任何想法都欢迎到我们的脸书专页跟 Instagram 上跟我们做交流。那我们下期节目见咯，拜拜。